嘿，我在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主持人陈峰德。上一集我们带来了发生在1990年的嘉义双井命案，黄坤寿、吴炳耀两名员警呢，在船长 KTV 遭到阿杰持枪射杀。案发后有人作证哦，王信福因为服务人员点错歌，然后跟店老板爆发口角冲突之后，把枪交给了阿杰，并用手指呢指向两名员警说 get 掉这两个哦，截掉这两个，然后阿杰呢才会开枪。过去曾经因为多次穿着花衬衫啊，头发太长哦，而被提报为流氓，移送到小琉球管训的王信福呢，在当时其实还有窃盗逃兵、持有枪械，然后企图谋杀等案底哦。或许是打从心底对司法以及警察制度的不太信任，又或者是真的犯下杀警案后感到惶恐，王信福案发之后呢，潜逃到了中国，案发16年之后才因为要回台治疗眼疾被捕接受审判。这个时候呢，阿杰早就已经判刑确定并且遭到枪决了。尽管有多人翻供哦，甚至指称呢当时有受到警方刑求，王信福还是被判处死刑确定。不过这个案子呢，在一些人眼中哦，有许多奇怪不合理之处哦，并组成义务律师团来发动救援。这真的是一起冤案吗？这一集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王信福义务律师团中的林俊宏律师来替我们梳理案件中的重重疑点。林律师你好。
风德好，各位听众及观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
是，那其实从判决确定之后呢，2011年7月到2013年12月期间呢，台南当地的律师啊，有曾经四次的去协助王信福去申请再审哦，还提出过一次非常上诉以及一次释宪哦，但是这一些申请都被驳回了。一直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还有律师提出了这个赦免的请求诉愿呢，但是也遭到驳回哦。后来的这些行政诉讼啊，跟抗告也都没办法成功。可以说啦，这个案子当时所有能运用的救援手段哦，都用上了，但是都没有成效。王信福呢，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决哦。那林律师，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案子的呢？
因为我长期就在司改会哦，那我是司改会的救援组的召集人，那所以我们都会不断的去审理相关的来申诉的案件。那我们在审理申诉案件之后呢，就会判断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冤案。
是。
那如果认为是冤案的话，我们大概就会立案救援。那这个案子最早是来自于 Face 联盟。Face 联盟他们有去了解到这个个案，然后也不断的在喊冤。所以他就把相关的资料，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的内部爬书之外，也把资料提供给司改会，然后同时也提供给冤狱平反协会，然后让大家去审查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那经过了几次开会之后，大家看一看发现说这个案子确实是有一些状况的，所以大家才赶快决定说，哎，那我们应该要来救援。
是。
那所以才开始组织律师团。然后一开始 Face 那边就有一个有律师团先进来了，那慢慢的在个律师团在各个团体都审核过，都认为说这个案子是冤案之后，各个团体也开始都加入，所以才逐渐的组织成现在的律师团。
目前是有多少律师在里面？
我没有特别去细算耶。真正挂名大概就是三位啦，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我跟吴安泰律师跟高阳辉律师，那之前花很多时间的应该是王怡金王律师，可是 王律师因为之前过世了。对，那我们在律师团里面，因为我们在团体的救援上，像冤狱平反协会也会有律师过来，然后司改会这边也会有律师过来，然后后来也加入了台湾刑事辩护律师协会也有帮忙，所以其实律师不少，可是你要我算多少人，因为每次开会就是一个大会议室会坐满。对，我没有特别去细算这个，就对。
了解。那你加入义务律师团之后，有跟王信福面对面交流过吗？
有，我有到台南去看过他。那我是觉得他是以现在的状况啊，因为我的接触他算是相对来说没有，我不是从一开始就接这个案子嘛，
对，
所以说后来才接触了。那他也在里面也关押了一段时间了，那他年纪相对也比较年长，
对，
所以我觉得啊，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老人，我认为，我的观察。他对于案子的部分，他当然觉得是冤枉的，也喊冤，可是他从外观的表现上，他并没有让我觉得他很
情绪很波澜，
对，他的情绪的起伏并没有特别的大了，那他当然会就是关心案件的状况，然后也会关心外界人的生活，那也会跟我们聊天，那不过他话不算多啦，
是，
至少我觉得我跟他近身的观察，他的情绪是平稳的。
他会认为说自己可能曾经被 定义为坏人，那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并不太去诉说这一段过往嘛，或是他会大多时候是去保持沉默，不太去做澄清或者是辩解的，对于他所认为的冤案而言。
其实如果是从律师团的交流或者是我所知道的状况，因为除了我会过去以外，其他的律师也会过去，那其他的律师也会回报说他们在律见时的状况，让大家可以了解具体的情形。
对，
那其实只要我们有具体的问题去请教他，他也都会完整的跟我们说明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过去所碰到的经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并不会是特别去排斥或者是不去谈某些事情，那我觉得他是可以跟我们说明的。
那在言谈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他对于这个司法的认知是如何吗？他有恨吗？
这个我观察不出来他有没有恨啊。他确实以他的生长的经历跟背景来说，我认为是不相信司法的。但我觉得这也合理啊。我觉得任何人如果觉得自己被冤屈了，然后被关在监所里面，我觉得任何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司法是不可信赖的，因为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就会觉得他是司法的受害者，
是，
所以他不可能去选择。我自己的推论啦，这是我自己的推论，我不认为他会选择他要相信司法。那不相信也是很合理的，当然他心里总是有期待说有一天司法可以
还他一个
公道。可是我并不那么认为，或者是我当然可以觉得说他真心相信司法会还他公道，那我觉得不相信的比例可能高一点吧。
了解。那我其实蛮好奇律师，你自己在看这些卷宗的时候，以及跟其他的专家他们在研究，在开会研究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有怀疑过这个案子可能并没有冤情吗？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在审理冤案的时候，应该说来申诉的案件，我们先不把它讲成冤案好了。我们在审理申诉的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抱持着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会尽量的去看他们的说法是不是合理。那当然就是配合证据来看，所以一开始我们不会觉得来的案子一定是冤案或一定不是冤案，
是
反倒是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所以我觉得我至少我在司改会或者是过去在冤案审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所抱持的态度并不那么当人说他就是一个冤案或者是不是冤案，一定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来看说，他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当然我们就努力帮他平反。对，
是。那因为可能来的案件有很多类型嘛，像你自己所接触过的，是可能很多你们看一看也觉得好像真的没什么疑问，是不是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冤屈，
也会有啊。所以我们之前应该是说现在台面上看到的冤案都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审理过的，或者是去比对去爬书过去的卷证资料才确认说他是冤案，然后才组律师团。那大部分比例的申诉案件是拒案居多啦，拒绝啦，
拒绝比较多。
对，
大概有几成的几，
没有特别统计，可是大部分是拒绝居多，真的立案的是少数的。对，因为案件量其实也非常的大，因为很多人，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啦，
是
，法院判决不合我的意，我就会想说法院这是不是有一点问题，都会来申诉。所以在民间团体接这些申诉案件，其实案件量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也花很多时间来审查，那真的多数的比例是拒绝的。那目前在市就是在媒体上或者大家在平台上所看到的冤案，都是花时间少数中的少数把他们捞出来，觉得说这些案子是有问题的，
是，然后希望可以获得平反嘛。
对，
那你们当时研究王信福案件中有哪些点你们看起来是有点怪怪的，我们一一来细数好不好，然后未来补充一下关于法院的这边的一些说法，让听众们能够知道两方的这个认定的差别，然后也让听众们自己去觉得说，可能哪一方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胸腔来讲好了，因为这个胸腔算是很关键的一个证物，现场除了留下两枚弹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击发这两枚子弹的胸腔了。这个胸腔上面跟王信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这把胸腔其实不管它是不是原始那一把，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就不讨论。那可是这一把胸腔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上面是没有王信福的指纹，也验不出王信福的 DNA。那所以要建立起他跟王信福的关系这件事情目前是建立不起来的。
那他有谁的指纹啊？还是有谁的 DNA 吗？
目前就验不出来，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跟 DNA
就验不出来。对，应该是说没有特别去比对其他人的部分。
是，这把枪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不是原来的那把枪， 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当时有一个记录有一个问题，一开始在扣案的时候，这个案子一开始被记录为右轮手枪，
是，
那后来这个案子在审理到后面再把枪变成左轮手枪
啊，然后呢
然后法院也没有去在意这件事情，右轮左轮好像觉得不重要。
是，
那其实从审判实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右轮手枪跟左轮手枪理论上不应该是同一把枪啊。
是，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场的那一把枪，在这样子的记载状况下就会有问题。就可能要去挑出来去讨论说到底是不是同一把枪。
那这把枪当时是怎么样被找到的呢？
这把枪应该是在随威家附近被找到的。那随威呢，他是陈龙杰在案发之后，他的第一个藏匿的地点，也就是他第一个藏匿地点的住家的所有人。OK， 那这把枪后来因为从卷内上看起来啦，就是随威把这把枪收起来，然后就把它丢到他家住家附近的草地上。
OK，
对，然后后来就警方去那边查获，就找到了，
真的就在那边找到这把枪了。
对，
是根据阿杰他的说法是吗？
对。
那有没有可能查到的这把枪跟开的这把枪不是同一把枪？
我觉得都有可能，这个是现在我们在质疑的地方啊，因为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去再做认定。因为找到枪的时间点毕竟是在事发之后两个月了。两个月了，你从八月十号到十月多，然后阿杰落网。时间其实花的有点久了。所以这把枪到底是不是那把枪，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只是单纯的记载错误吗？
是。
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样的环节，在证据的保管上，鉴定的方向上，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这个部分都应该要去设法还原。那可是因为台湾的制度上，我们对于证据保管的流程其实制度一直不够完整。
是。
所以这个现在是一直被理解成缺漏的一块。
而且那根据当时呢这个刑事局的鉴定哦，这把扣案的手枪呢是美制的 0.38 寸的 COLT 陆孔右轮手枪哦，那性能良好啦，那用这把手枪试射的弹头呢有六条左旋的来福线哦，然后这个跟这个案件中所枪杀两名被害人的弹头进行比对之后发现呢，就是来福线的特征跟这个弹头是吻合的，所以认定呢这两个弹头是由同一支枪所发射出去的。所以当时呢刑事局有这份鉴定报告啦，基本上就认定这把扣案的右轮手枪就是开枪的凶枪了，是有这样的一份鉴定，但是有可能并不是。
这个我们就不确定，因为他到底当时去鉴定这件事情是原始的那一把扣案的右轮枪，还是后来又在哪里生出来一支不知名的左轮枪。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记载上是不一致的。一开始扣的是右轮，最后出来的是左轮，应该审判到后来就变左轮。那中间当然有经过鉴定，那当年他的鉴定是鉴定那一把右轮还是这一把左轮
啊，
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说现在的资料记载上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诡异，
到底是右轮还是左轮，我现在还是没有搞懂。
一开始在扣案的时候扣到一把
右轮，
就是收到那一把。
好，这把右轮有经过刑事局鉴定。
这个我们不确定，他到底后来鉴定的那一把是当时扣到的右轮，还是后来现在审判之后变成的记录上的左轮。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判决书里面都是写左轮。
对，所以到底是一开始是那一把，到底是他是写错了，本来是左轮写成右轮吗？我要打一个问号，我不清楚，因为他的记载是右轮。
是，
那后来又发生了鉴定，那这个鉴定是当时那一把右轮枪吗？还是中间又哪里哪个环节又生出了一把左轮枪，然后变成现在法院审理的左轮枪。
是，
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我也不确定。只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说当时扣到的枪是右轮，最后法院审的时候是左轮。
okay，
那中间也有一个鉴定，那至于他鉴定见左轮还是见右轮，我也不知道。
对，这个鉴定是见，那当时鉴定是见右轮啦，当时鉴定是写是这个右轮手枪啦，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相信听众可能跟我一样也搞得不是很懂，包含到现在律师团也不是很能够确定事情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我们没办法判断，因为就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里面，我们对于证据保管的流程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中间 只要这种记载上前后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有疑问。
了解。那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胸腔上面呢，其实是并没有王信福的指纹以及 DNA 的。那其实当时呢，法院也有一个说法啦，他们是说呢，根据这个阿姐的证词，因为他这个事发之后嘛，就把这个手枪交到了这个所谓随威他们家里面去藏放了。那一直到阿姐他被查获之后呢，才从那边去拿回被扣押的手枪哦。那后面这个随威啊，也因为藏匿犯人啊，然后隐匿证据哦，然后有被起诉啦。哦，那根据这个起诉书呢，其实都有一些相关记载哦。那考虑到案发之后已经过了17年哦，然后扣押的手枪呢曾经被多人接触，所以没办法在上面找到被告的指纹。法院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呢不能够说啊，仅凭着这个枪支没有发现王信福的指纹啊，就否认说王信福有交枪给阿姐的事实。哦，这是他们的说法。
对，这是法院的说法哦。嗯，只是法院的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哦？我觉得这个是要想清楚的，因为今天是国家认定王信福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从最基本的举证责任的观念，是谁要证明王信福有犯罪？
是检察官嘛？
对，是检察官，所以应该是检察官要来证明说王信福有交枪这件事情，
是
不是反过来是王信福要证明说我没有交枪？那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当时要特别主张的就是说，你看这个状况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没有碰触过，所以里面不会有我的东西，不会有我的指纹，不会有我的 DNA， 所以我们去跟检察官讲说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查，要去证明或者是让法院知道说你们应该这样子去做判断。那可是我们的法院是反过来把这个责任推到王信福身上，是你自己要证明啊，你没办法证明，你讲的这个东西没办法证明，你没有做，你没有碰枪。
是，
我觉得那个把证明的责任，举证的责任推到被告这边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完全跟我们的诉讼制度跟一般的理解上是完全相反的，不是我要证明我没有做，是你要证明我有做。
对，
因为在现实上是没有做的事情是很难证明的。
哦，这个以前从我们在讲妈妈嘴案的时候就跟大家举过类似的事情了，怎么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其实很困难，
非常困难的。你有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这个是你真的做过的事情，你可能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你有做什么事情，没有要怎么证明？
是
没有就不会有东西嘛，就不会有资料啊，要怎么证明？
有时候可能凭借现在科技啦，比如说我没去过什么地方，我有去过什么地方，可能可以透过一些这个 GPS 定位，或许有办法作为一些这个证据哦。但是这个我怎么证明我没有把枪交给他？哦，这个到底要怎么证明？这个就交给听众们自己去判断了，到底怎么去证明？到底是法院有理呢，还是律师方有理哦？我们接下去讲哦。目击证人呢，这个吴俊翰哦，他说自己有被警方寻求哦。啊，这部分，你们认为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吗？
合理的吗？如果照吴俊翰的说法的话，就是蒙眼把他推下楼梯嘛。
嗯哼。
那蒙眼把他推下楼梯，法院的说法就是说，就推下楼梯而已嘛。你不应该因为被推下楼梯而感到害怕。
嗯哼。
我不知道啦，正常人要是我被带到警察局，我不都被控制住了，然后有人会把眼睛蒙起来把我推下楼梯，我会蛮害怕的啦。哦，法院觉得你不应该害怕这件事情。
法院在他们的说法确实是说而已哦，我觉得这个说法蛮有趣的。
对，是蛮有趣的。我个人认为没有蛮没道理的啦。我觉得法院你自己跌倒就算了，有人把你眼睛刻意蒙起来把你推下去，在那个环境跟氛围跟当年的时代背景之下，你到警察局去，然后有人对你做这些事情，
是，
然后跌下去之后再告诉你说别人已经说了什么，你要说什么。那我觉得给他的精神压力上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法院对于这种刑求的认定过于宽松，就是说不愿意认定刑求这个部分，我觉得太宽松了啦。
那关于吴俊翰有没有被刑求，后续有没有办法去调出相关的证明呢？
在当年有提出吴俊翰在另案的一个资料，这另案的判决里面有提到说吴俊翰有被刑求。
嗯哼。
那在判决书里面有提到了吴俊翰有提出验伤单。
嗯。
哦，有一个这样子的资料记载。
是。
那所以当时律师团是希望说去调取当时的卷证资料，然后来去取得吴俊翰的验伤单。
对。
那可是也因为过了案卷的保存年限，所以资料就没有调到。
哦，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了解。再我们来谈第三点哦，也就是开枪的人阿姐哦跟王信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是你们认为的这个疑点之一嘛？你们觉得阿杰跟王信福他们是一个上下关系吗？
我们认为不是哈，因为阿杰他是李庆麟的小弟，他是跟着李庆麟，所以基本上他的生活或者是日常都是跟着李庆麟工作的。
嗯哼，
那王信福。他的小弟是吴俊翰、
嗯、
是另外一位。那所以我们的观察的这件事情应该没有被争执啦。
是。
现在看起来外观上看起来应该就是他是李庆麟的人，不是王信福的人。
嗯、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认为说也不应该是王信福去指使他。
嗯、
这个部分会很诡异啦。
是、
不会叫别人的小弟做这么大这么严重的事情。
枪杀警察。
对。嗯、那别人的小弟也不会那么乖那么听话的听另外就是别人的老大他叫我去开枪打警察我就去开枪打警察、
嗯
哦、这个是我们觉得很诡异的然后我们再去观察说他事发之后的逃亡状况的照护这一些
是
真的也都是李庆麟在做的、我想有人也被起诉了像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随威的部分、
嗯哼
也是如此所以其实从不管从他当时他们的证词哦、他是跟着李庆麟去的然后到事发后的照顾、哦、到他们日常的生活、
嗯、
都可以观察得出来他其实跟王信福并没有那么多的关系那他反而是李庆麟的小弟
嗯，其实这一点从法院上来看也认定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真的认为阿杰呢就是李庆麟的小弟啦那到底王信福是凭借着什么要去指使阿杰去开枪其实判决书里面也没有清楚的交代
对没有错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很质疑的就是到底王信福凭什么叫得动阿杰去开枪、
嗯、对
如果他真的好现场这么生气
是
他理论上应该是要叫自己的小弟吧、
啊
当然有人会说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小弟谁不叫他
是
可是他也要叫得动别人啊、
嗯、
对
这一层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是没有被清楚说明的啦再我们来谈第四点呢就是关于阿杰的证词他的证词其实是有一些变动的哦。
嗯，对，他的证词其实有一些变化啦。他一开始是说王信福拖着他的手肘开两枪，让他开两枪，然后后来他又改成是王信福先开一枪，他再开一枪。
嗯，
然后最后他的说法是他先听到枪响之后
转过身来，
对，转过身来，然后他才看到，
嗯哼，然后在最后再开一枪，
再开枪，对，他才再开枪。
嗯，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他就不断的，他很明确就是把责任要推给王信福，而且他让他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哼，
不断的变化。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也没有特别去讲说，哎，为什么我要听王信福的话？
嗯哼，
他也没有交代这件事情，
是，
好像他很自然一样，就是王信福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而且其实。最后面我看法院的判决主要也是依照着这个阿杰的证词这好像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阿杰咬死了王信福是他指使开枪的并且枪是王信福交给他的那法院也依照了这个证词呢最后面去判下了这个死刑的判决那基本上整个案件中好像没有所谓的更多的科学证据了
对这个案子确实是没有最主要的证据就是阿杰的证据阿杰的说法那阿杰的说法反正他的说法就是很不管当然他有变化
嗯哼
那可是他的说法就是有几个点是明确就是要把他推给或者是把他认为就是王信福
是
那可是这些说法就我前面一直提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到底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啊、你东西从哪里来王信福什么时候把枪交给你、
嗯、
这一些部分都需要透过交互诘问
对、
或者是透过后面的调查程序才有办法进行、
嗯、
我们才有办法去理清那可很可惜的是这个案子因为阿杰的部分因为他在他的案子里面很快速的就被审结了
对
然后也很快就被执行了所以王信福在审理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机会针对阿杰的说法去挑战阿杰、
嗯哦、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他只能被法院过去所认定的阿杰的说法或者阿杰做完的笔录好像法院就必须要接受必须要买单
是
然后王信福好像也被逼着必须要接受必须要买单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质疑或者是挑战的机会、
嗯、
那这个也是律师团认为有很大的问题的部分、
嗯、
法院很快或者我们国家很快的就把它执行掉了让王信福完全没有机会去在法庭面前检验他的证词给法官听
对其实这跟我们所谈的苏建和案有一点相像当时也是这个王文孝啊，就咬死了苏建和他们三个人共同 犯案嘛。那因为王孝也很快的，因为当时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军事法庭的关系哦，所以很快被执行的枪决。哦，那后续苏建和他想要去跟王文孝去这个对质，也没有办法了。那也因为王文孝的关系，最后面这个苏建和他们也被判处了死刑，一直到后面才被翻案嘛。哦，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的。那对比到王信福案，其实很相似，也是因为阿姐的关系咬死了王信福，那王信福也这样被判处了死刑。那现在想要去寻求翻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阿姐已经死了嘛。哦，那没办法再去进行这个。我们说对质也好啦，或者是重新去讯问也好，都没办法去做到了。所以到底阿姐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已经是一个谜了。
对，没有错，因为人已经死了，人不在了，我们没办法进行任何的交互诘问程序。
嗯，
所以很多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些疑问，我们都没办法理清。
是，好，再来是第五点哦，阿姐的说法跟现场其他人的说法是能够兜得拢的吗？
是兜不拢的哦，因为其实关于阿姐一直提到就是王信福拖着他的手去开枪这个部分，
嗯哼，
这个是没有人看到的
哦，
没有人说到这一段啊，应该是说大家有看到阿姐开枪，
只包含说这个朵巴嘎他有看到吗？
对对对，
然后其他的服务生也有看到说阿姐确实有持枪，然后其他在现场的人也有看到确实阿姐有开枪，这是大家可以有看到有共同认定的事实。
对，
嗯，
那至于是说到底这个时候王信福在旁边做什么，
嗯哼，
没有人看到。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哦，有些人有说王信福站在阿姐旁边，
嗯，
对吗？然后但是没有人有看到王信福去拖着凶手的手肘去开枪。
对，因为顶多其他人的证词最多最多就只有到王信福在旁边，
嗯，
那王信福拖着手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有讲这个部分，
只有阿姐自己讲，
他只有他自己讲，所以也就表示说没有人看到。那在刚前面上一集也有提到说环境其实不大，
嗯哼，
那如果我看到他开枪，那这个时候理论上我看到开枪的同时理论上也应该要看得到王信福
拖着手肘啊。
对，可是没有人看到这件事情，可是法院最后却采这样子的版本，
嗯，很诡异，
确实是很诡异啊！就是法院所采信的版本，就是没有其他的证据的佐证，就单纯用阿杰自己的某一次说法。
是，
那至于这个某一次说法为什么可信，为什么我要采这一次的说法，其实法院也没有好好的交代。
了解。好，再来是关于这个杀人动机的部分哦，就是前面我们有一点提到，就是王信福他到底指使别人去杀害远景的动机是什么呢？
从辩护人的理解，我们觉得没有动机啊。
嗯，
因为其实当天的争执，应该说最大的冲突点或争执点就是放错歌，
对，
哦，放错年份那个，哦，
嗯，
都是蓝与黑，
对，
啊，只是年份错了，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而且他的争执的对象都是店家，
嗯哼，
单纯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争执，那跟店家的争执，然后法院后来却把它转化成，或者是把它理解成是跟警察之间的争执，
嗯哼，
而且从那个说法上，其实警察也没有说到太怎么样，就是说叫你说，哎，你不要为难人家，
哦，
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嗯，
那动机从哪里来？而且这个动机是爬升的非常的快，
是，
就是单纯的一个争执，突然间要变成我想杀你，这个爬升的速度让人匪夷所思啦。
嗯嗯，哦，嗯，
那当然大家是会说，哎，有喝酒啊，有冲动啊，
对。
可是你要到马上要得到一个结论，说我要杀掉他，然后我还要伸出一把枪去杀掉他，这个的过程其实法院没有把它做完整的交代，也没有说明。
嗯，其实法院的说法是说，这个王信福在当天因为店东啊，这个朵巴嘎没有来跟他敬酒啦，以及店小姐播放歌曲有误哦，所以有些不满啦，那对了这个朵巴嘎以及两名被害员警大骂哦。然而现场除了王信福之外呢，没有其他人有跟这个店老板朵巴嘎以及被害员警有发生冲突以及不满的情况哦。那这一点可以从各个证人的证词获得证实。因此在案发现场，除了王信福有杀害两名被害员警的动机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子的动机哦。哦，甚至连开枪杀人的阿姐呢，在这个王信福指示之前呢，也没有杀害两名员警的动机，所以有动机的就只有王信福，所以就只能是王信福指使的。
法院的逻辑其实有点有趣啦。好，你假设以法院的逻辑来看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嗯，
法院的说法是，现场只有王信福 跟警察有争执，
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有疑问啊。先假设以这个为真，就代表说，因为现场只有他有争执，只有他才会发生动机。那法院的逻辑就是，动机只会在现场发生。
哦哦，
如果他的动机是发生在现场以外的，
以前的
，哎，法院好像漏掉了这一点。
嗯哼，
杀人的动机没有一定要在现场发生吧？
是。
那法院就是以现场的发生状况来说明说，现场因为只有王幸福跟他们吵架，所以只有他有动机，就是他了。
嗯哼。
可是他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现场的其他人可能因为在外面跟这些警察有嫌隙，有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场也许看到警察。
也就是关于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这个李庆麟跟他弟弟哥哥的赌博罪，是不是？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去检视法院的判断好了。我们假设他讲的都是合理的，可是不觉得他的逻辑是漏掉的吗？他漏掉了动机，应该说他设定一个前提，动机只会在现场发生。
是。
那他就漏掉了动机可能在现场以外的地方发生，或以外的事件发生。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去论的。
对。当时关于这个李庆麟跟他兄弟的这个赌博罪我看到资料是说，好像刚好就是有这两名原警去逮捕的。
对，是。
这个是有经过确定的。
对，这个是有确定的，只是完整的卷证我们现在找不到了。
好像是被销毁了嘛。
对，已经被销毁了，可是这件事情是被确认的。那所以如果从动机论的角度，理论上应该李庆麟也有动机啊。
李庆麟的动机是为了要报复。
对，也许这个我们不确定，只是说我们观察上法院所设定的动机论的不合理在这边。因为它只限制于说现场发生的才是动机，外面发生的不是动机。可是这个在一般的生活经验里面或逻辑推演里面完全是不对的。
了解。那我们再往下来谈也就是关于第七点。九卷录音带在案件里面好像有一些这个录音的卷证录音档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好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跟意外，是不是？
因为过去应该说现在也是啦，在侦查的时候其实都会录音。
对啊。
那在早年应该没有录音，只有录音。那就是担心说我们在侦讯的过程中有一些疏漏，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状况发生，我们至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在这个案子里面之前一直提到像吴俊翰，我们认为有刑求。那所以我们会期望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还原当时的侦讯状况。
这很重要啊。
对，所以我们有注意到说卷内其实有几卷的录音带是没有被呈现出来了，没有被拿出来的，
没有被检视过，是不是？
对，都没有被检视过，都没有被听过，所以我们就期望去调这不见的录音带。应该说没有被拿出来的录音带，
法院没有勘验过了，
对，都没有人看过的录音带，所以我们希望去调查。那结果后来我们去调查的结果是，这几卷也不见了，也被销毁了，
是总共九卷的录音带不翼而飞了。
对，
这个在实务上蛮常发生的吗？
在实务上确实卷证有保存的年限这都合理的。可是我们有一个规定是在死刑案件里面它的卷证资料要永久保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应该在国家有永久保存的义务，它应该要好好的把它收好，要留好。那以免说事后有需要调查的时候，像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就希望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再重新检视。
是。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机会。
因为除了王幸福的小弟有指控说遭到刑求之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说有遭到这个原警他们讲说这其他人都这样说啦，你就照着这样写就好啦。所以这要去调查清楚的话，虽然录音带里面不一定会有啦，但至少要把它调查清楚了，因为有可能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嘛。但是因为这几卷录音带就这样子不见了，想要去调查，想要去厘清清楚，这样的机会也都跟着消失了，就是。
对，没有错，因为你单纯看笔录是看不出他当时问话的状况。因为他只会很官方的问问题。
是。
他当然不会记载他对你有一些恐吓啊，语气暗示，这一些都不会记载在里面。所以这些用语上他都不会做完整的记载。所以你单纯看笔录是看不出来当时有没有做不好的行为，或者是在侦讯上有问题。所以都必须要靠这些录音带。那既然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国家要负这个责任。
了解。除了这些疑点之外，律师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刚刚所没有提到的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一个比较大的关键点就是到底枪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枪为什么会出现。
按照原本的说法是王幸福交给了这阿姐去开枪，然后法院是认定说在王幸福交给阿姐之前呢是由李庆麟去拿枪的嘛，因为李庆麟有遭受到判决。 对，这是法院认定的一个事实。
对，法院的认定的顺序是这样。王幸福叫李庆龄去拿枪。
对，
好，李庆龄拿到枪之后拿回来给王幸福。
嗯哼，
然后王幸福再把枪交给陈龙杰。所以他代表了一件事情，是第一个他们到现场的时候大家没有枪。刚到的时候。
对，
后来可能发生了某些事情。
是，
所以王幸福要
李庆龄去拿枪。
或者是李庆龄自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去拿枪。
嗯哼，
然后他枪拿回来之后就交给王幸福。
对，
然后王幸福就交给阿杰开枪。大概逻辑是这样子。
是，
那可是如果注意去看我们法院的判决的记载，他讲的就是说王幸福因为发生了口角，发生口角之后就因为生气嘛，就下来然后就把枪就跟阿杰讲话，然后就把枪交给阿杰，
是，
然后就请阿杰开枪。
嗯，
那如果从法院的逻辑来判断的话，这个枪是凭空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事发之后冲突之后马上他有枪。
哦，
他在这边论述把李庆龄拿枪跟事发枪出现这件事情好像分开了。
嗯哼，
因为在事发当下，应该说在事发之前，发生争执之前，王幸福不会想到他要去拿枪吧。
除非他预谋好的。
对，除非啦，除非说有一个其他的动机出现了。他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进来我看到这两个警察，我跟他有仇恨。
嗯哼，
我就觉得啊，我进来我就知道我要干掉他。
对，
所以就马上交代李庆龄去做这件事情，说你去把枪带过来，我等一下要干嘛。
嗯哼，
可是这一段其实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法院认定的版本是没有的。
对，法院认定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现场波哥。
对，
然后刚刚一直不断的提到，是发生波哥的冲突之后才觉得说我要开枪打他。
嗯，临时的。
对，是临时的。那法院的记载是这个冲突之后发生之后马上他就跟阿杰讲，然后就把枪交给阿杰了。
嗯，
那枪在这个时间点从哪里来？
嗯，所以感觉像是凭空出现的。
对，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因为法院的论述好像把李庆龄拿枪这一段跟阿杰开枪这一段他好像分开了，这是两件事情了。我觉得我的观察，理论上是我如果要去发生这个争执的话，法院在认定或者是证据资料上的呈现应该是王幸福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完之后他觉得没送，他就去叫李庆龄说你去拿枪。
对，
然后李庆龄拿枪回来之后应该理论上隔了一段时间后枪再交给王幸福，然后王幸福再去找阿杰，然后再跟阿杰讲说你开枪吧。
这个是合理的版本，
这个是还是合理的顺序。可是法院的顺序是发生冲突之后马上告诉阿杰，然后把枪拿给他，然后请他开枪。
但是其实这把枪是早在发生冲突之前李庆龄就去拿了吗？
对啊，他如果不去拿的话他怎么会有枪呢？王幸福枪哪里来呢？所以法院的逻辑认定是很诡异的。
嗯，时间序怪怪的啦，发生的顺序怪怪的。
对，因为理论上如果照法院认定的事实版本的话，王幸福在那个时间点不会有枪才对。
嗯，他好像是预先知道了什么，然后去叫李庆龄先把枪拿来了。
对，
然后我准备来跟老板吵架，吵起来我就叫这个阿杰来把他杀了。
对，没有错。如果在这个版本之下，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去说明说，那王幸福跟这两个警察有什么仇恨？为什么他要开枪打这两个警察？为什么我要事先叫李庆龄跟他去把枪拿过来？
可能他是小偷啊，他看到警察会害怕嘛，他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可是没有一定要开枪打人吧。目前就是说在这个案子里面也没有任何王幸福在事先在到场之前就跟这两个警察有任何嫌隙或者是有任何仇恨这件事情。
嗯，有的是李庆龄。
对，反而是李庆龄啊。
嗯，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部分法院的逻辑跟他的时间序的认定是很诡异的，是完全跟一般的逻辑或者是一般的常识是不符的。
了解。那我们现在来看了是有种种的问题啦，可是为什么最后面法院还是会做出定罪的判决？
法院的判决在我们的观察里面，它就是依照前一份判决，就是陈龙杰的判决，去做认定的。那法院在陈龙杰的判决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是王幸福指使的。
对，
那后面的判决
就依循的前面咯。
对，看起来的感受是这样，反正我就跟着前面的判
决，前面没有错我就跟着前面嘛。
对，或者是说他也我不知道法院的想法啦、哦、我只能说反正他就是跟着前面的判决。那陈龙杰也没办法找来问了，也没办法再多调查哪些事情了、哦、那我原则上就是照之前的判决我就 一直判下去，然后就会造成现在的结果。
了解。那后续哦，其实在发现这个案件有重重疑点之后呢，我们有组成了这个义务律师团嘛，并且组成了救援大队哦。那作家张娟芬就当时有访问了王幸福，并且撰写了《流氓王幸福》这本书哦，希望用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爬书这一年体制以及流氓管训的制度啦。在2020年的时候呢，还有拍摄的电影哦，《审判王幸福》，透过这些活动呢，希望可以让民间重视这一起案件哦。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什么是值得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你们的救援经过的？
我觉得之前大概努力了很多次啦，我们做了4次的再审，1次的飞上，然后也向大法官扣关。那当然，目前的结果都不如人意。那不过最近比较好的消息是，监察院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就在我们录音前不久，2024的3月的时候。
对，他在3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他也指出了王幸福案的各项疑点啦。刚刚讨论的大概都有提到哦，测谎的报告、录音带的灭失哦，它的前后的不一致哦，报告内都有提到。那监察院很明白的指出说，这个案子就是个冤案
哦。
他也认为说，应该要赶快开启再审。
他要提出理由了，说应该要再审了。
对，
他们有很明白的指出说，这是一起冤案哦。
既然他说要提再审，就当然就是理解上他就是冤案了，
哦，
不然为什么要提再审呢？
嗯哼，
对，他们的说法上，在辩护人的理解里面，他都已经明白到指出说有这样子的缺失，有这么多的缺失，然后要求要提起再审，他就认为说原来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是，
否则没有提起再审的必要性。
这份报告对整个救援团队而言，救援大队而言，有一份怎样的含义呢？
对于救援大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啦，因为其实在里面很多的说法或者是对于案件的理解都跟救援大队是相同的。那我们过去很多的冤案里面的救援成功的冤案，多数也是从监察院发动的哦。监察院他们会出调查报告，把相关的资料提出来，那提出来之后就会成为救援大队哦，不管是现在的王幸福案或是过去的其他案件，都会成为后续的再审的事由跟法院准予开启再审的重大理由。
是，
所以这个对于救援大队来说是个重大鼓舞，也希望说透过监察院的这次调查报告，能够让法院可以开启再审的这条路，让王幸福可以得到清白。
那过去有没有过监察院即便提出了调查报告，然后要求说能够去提起再审，但最后面法院仍然是没有开启这道大门的？
也是有，像邱和顺的案子，邱和顺案子我们也还在救援中，那监察院也提出过报告。那这个部分有趣的是，我监察院提出报告之后呢，最高检检察总长也帮我们提出非常上诉
了。
对，然后最后法院当时还是被最高法院拒绝了。
嗯，
那就代表说这个案子除了监察院同意，在邱和顺的部分，在当时其实除了监察院认定是有问题的案子以外，连最高检都认为有问题。那反而是我们的法院不愿意开启来，不愿意往下走。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那可是其他的案子，像很明显的像是苏建和的案子也是从监察院那边开启，所以很多的案件目前救援成功的案件有多数都是来自于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是，监察院在整个司法体制里面占的一个怎样的角色？是一个监督的作用吗？还是为什么他的调查报告这么至关重要？
应该是这样讲哈。对于人民像我们这样的救援团体，我们虽然从案卷里面去爬书去了解状况，那我们可以得到某一些结论。可是如果说我们要向法院扣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更积极的资料，比如说他要进一步的鉴定，他可能会去找相关的证人去询问，那这个部分都需要公权力，那这个部分是民间所没有办法的，所以很多的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有状况的案件，监察院他们都会先透过他们的监察权进行相关个案的调查或取得相关的资料，然后进而写成他们的调查报告。那所以在冤案救援的这件事情上，监察院可以补足民间完全没有能力去取得的相关资讯，那这个资讯透过他们的调查报告的公开，也让民间团体也可以运用，我觉得才确实是帮助了很多冤案的救援。
包含说当时这一位这个小弟啊，他说自己被刑求嘛，那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他们也有再次的去 去调查这一位证人哦。那这位吴俊翰呢，也是再次的叙述了79年间呢受到警察刑求的经过了。所以这种种的调查，等于是做了一些原本我们民间没办法去做的事情，然后最后面形成这个报告，然后才有办法去有可能去扣动开启再审的大门哦。那透过我们这两集的讲述，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整个案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的了解了。那如果这个听众们有社会大众们对于这个案件想要去持续关注，相信这个案件可能真的是起冤案的话，大家该怎么去做呢？该怎么去支持这个案件呢？
通常我们会建议民众的部分是可以先了解案子啦。我相信民众都应该有能力判断，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多了解，那也不要只听律师讲的话我们也会建议这样。所以有一些冤案的资料我们都是公开给大家看，那他的资料，王幸福的资料，大概在 Face 联盟或是改会应该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料，我们也会提供部分的卷证让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大家可以凭着自己的判断去判断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冤案。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在看完这个冤案，了解这个冤案之后，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办活动，
是，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声援。那毕竟有一些案子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系统比较不容易撼动、那有时候确实也需要大家一起支持，然后去了解这个案子，当了解的人越来越多，提出来的疑点越来越多，我觉得才有机会让法院去调整他们过去错误的看法。
了解这个案子哦，其实是案发现场到现在哦，我们所谈的第一起未经平反确定的疑似冤案哦。那到底王幸福是不是被冤枉的，透过这两集的梳理呢，听众们的心中或许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哦。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社群起来讨论交换意见，我相信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次在宪法法庭中王幸福的首显性内容哦。他说，明明不是事实的事，却得不到理解伸冤而心有不甘，但愿大律师们呢能在法庭上争得死刑违宪之诉求，求得一线生机，在立争之余地换得洗刷污名的机会。再听一次，听众们可能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吗？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就聊到这边，也感谢林俊宏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山猪逆行者，这一位听众呢，就是在花莲特搜那边协助救灾的听众哦，他又来更新相关的进度了。4月10号这一天呢，太鲁阁沙卡当大崩壁处已经有大型机具能够到场开挖了。任务内容疑似有一家五口在这附近，在这之前呢，已经有发现了2位罹难者，但被大石头压住，没办法脱困，只能配合怪手呢，然后让罹难者身上的大石头移出。移出之前呢，有做一些仪式跟山神保佑，以及跟还没有回家的罹难者沟通，说我们要来带你回去了，请让我们安全的帮你带回去，也给我们一些指引哦，来告诉我们。很玄的是，我们拜拜的地方呢，跟烧纸钱附近的点呢，都有发现了一家五口的家人，当天搜索蛮顺利的，也都没有发生余震。当时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搬运一个石头或是小小的余震，都很有可能造成骨牌效应，引发大崩壁再次崩塌，大量岩石。当天呢是预计5点半就要结束搜索了，但到了5点，还有一位小妹妹还没有回家。后来啊，我们摆出了糖果以及汪汪队的明日之星 Wilson 出来，不到5分钟，小妹妹就找到了。真的很悬，小妹妹啊，一定是吓坏了才会躲起来。但看到可爱的 Wilson 之后呢，就被我们发现了，一家五口全都回家了。听到发现妹妹之后呢，内心很感动，终于一家团圆了。那想到自己啊也有小孩，眼泪不自觉的也在眼眶里面打转。对不起啊，当时在打包搬运大体的时候呢，有不专业的干呕出来，口罩里面的香水也不知道喷了多少次哦。那也很对不起让老婆你这么担心，也谢谢你呢全力的支持我出任务救灾，也感谢你把家里面照顾得这么好，让我可以安心专注的去救灾哦。虽然很多人问我说当义消干嘛这么拼又没有钱，但是既然我呢穿上这一套衣服，我也要对得起这一套衣服。我想大家呢也都用能力所及的事来保护我们家乡的人，况且这相当有意义，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哦。谢谢来自各县市支援花莲的警义消人员，还有美食餐车、按摩刮痧，你们的一句辛苦了是让我们继续向前的动力。最后面还有3个 hashtag 哦，我花搜我骄傲，天佑花莲以及天佑台湾。 好，那读完了这个山猪逆行者的这个故事哦，我在想在这个救难现场啊，好像真的会有一些很难解释的事情欸。像这个最后的小妹妹，你说她前面忙了那么久就是找不到，那就摆出了这个糖果以及汪汪队的明日之星 Wilson， 放出这个娃娃之后，欸，小妹妹就在五分钟之内就很快找到了，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那我们之前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花莲市区里面嘛，但是在这个太鲁阁里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蛮严重的灾情发生的，不过当时啊，因为并没有给予太高的能够再去救出人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当时媒体主要关注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市区的一些救灾啊。但是对于这个太鲁阁里面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失踪的人啊，或许是考量到他们获救的几率不高啦，所以可能民众们给予的关注度也没有这么的高。那像这一位山猪逆行者呢，当时在救灾嘛，他即便只是义消而已哦，但是还是很积极的去救灾哦，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那可能家里面呢也是老婆，他也是把家里面都安顿得很好哦。大家还记得话哦，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山猪逆行者就有说到，在地震发生的当下，他的孩子是很害怕的哦，然后想要去找爸爸，想要爸爸抱抱哦。但是这位听众也知道说，发生了大地震哦，他是一定要去出动去救灾的，所以只能够安抚，然后稍微抱了一下自己的孩子之后，然后跟老婆交代了一下，就必须得出门了。其实心里面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情绪，那真的是辛苦了所有的特搜人员哦。这个花莲的特搜人员真的是相当辛苦，也感谢呢，在这一次的地震里面呢，所有外县市的不管是警义消啦、特搜人员啦，以及这个相关的人员哦，大家都真的辛苦了。那也提醒一下听众哦，真的不知道说下一次的余震哦，或者是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地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哦，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都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啊，就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避难哦，该躲在哪边，然后家里面该有的这个防灾的一些救难包，都要先准备好，避免说呢，真的意外来临的时候，我自己是手足无措的。好，在下一位留言是这个 DK Min， 他说呢，我是前阵子私讯骇客相关案件的听众，骇风德，以前大学呢学过训练独立思考的课哦，让我现在习惯用不同角度呢来看事件，不过要从不同角度看事件呢，要花很多时间查资料哦，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而案发呢找来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呢去述说案件，让我省下了很多时间，我也可以从中呢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真的是很棒的节目，感谢风德和案发团队。好，是什么样大学的课会去训练独立思考啊？是通识的课程吗？还是什么人文科学的学系？是不是？不然为什么去训练独立思考呢？我在想，我们以前大学新闻系的时候，好像是有相关的课啦，应该是有这样的课哦，所以不确定说到底这位听众是在读什么样的一个学系哦。那的确呢，我们节目一直以来就是告诉大家哦，希望大家能够去独立去思考。那很多东西呢，可能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哦。那很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是真真假假，哪怕是我们节目中所讲的东西，其实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哦。所以在现在这个世道呢，大家是真的要训练好什么叫做独立思考哦，以避免说被单一的资讯呢就这样子蒙骗了。在下面留言是这个艾乌斯利亚，他说319的案发投稿，好久没有听到犯泪哦，听到居然是亲生爸爸要他们说没有，这呢真的是太痛苦了，希望投稿人呢现在都能有自己喜欢的人生。好，那一个留言真的是读得我也很心痛了，相信各位听众们听的都很心痛哦，像这位艾乌斯利亚我们老听众也都是一样的。下个留言呢是这个我是阿米娜，标题写呢很精彩，有些案件可以二刷三刷，很会下标，想让人赶快点开收听，棒棒的，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再下一位是 Tom Cruise， 标题写呢 AA， 听完郑信哲冤案第一集之后呢，就很好奇当初阿泽都知道罗武雄有带枪，跟他也是点头之交而已，怎么还会一起去唱歌唱 KTV 呢？正常人怕被牵连都避之唯恐不及了，还帮他拿着两把枪放在身上。好，那这一部分当初跟阿泽在聊的时候呢，没有聊得那么样的深哦。其实我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好奇，就是阿泽跟罗武雄他们的交情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哦？然后在那天唱歌之前呢，他们的平常的生活啊是在干嘛的？只不过碍于时间呢，我们没有聊到那么样的细。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呢，阿泽跟罗武雄之间应该不是只有这个点头之交而已哦，就是他在去找工作的那段期间呢，双方应该是有一些更多的互动的，所以呢，他可能对罗武雄啊、罗武雄这些朋友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了解啦。哦，所以当这个罗武雄呢要把枪哦托给他，要来这个先暂时保管的时候呢，阿泽也才没有拒绝哦。那下一位留言呢是这个培根口味香水啊，标题写郑信哲身上的改造手枪是罗武雄的，给那些一直在说郑信哲身上带枪持枪的听众，请把 EP 三一八呢这一集重新翻出来听哦。从12分20秒到14分25秒这中间，郑信哲呢有清楚的交代，他身上的两把改造手枪是从罗武雄的女朋友包包里面拿出来的，不是他的、哦、在包厢里面持有枪械，然后把弹壳丢进马桶冲掉，这些行为是郑信哲应该要入狱服刑的理由，但不该是因为没做过的杀警行为而被判死刑哦。那关于枪支来源，这边也分享给那一些没有仔细听节目就发表言论的人。嗯，没有错，应该是在上一集的听众时间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来详细解释这一块啦，就是关于郑信哲身上的枪到底是怎么来的、哦、那我想有一部分的听众呢是觉得说这个阿泽啊身上有拿枪哦，会帮别人保管枪支，就代表呢他并不是一个好人哦，也就是坏人 哦跟我们这个王幸福案其实是有点像的哦，就是我们把他贴上一个标签，他是坏人，那也因为他是一个坏人呢，那他去做出更多恶劣的行为，好像就是这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最后呢，他被认定杀警，然后因此被判了死刑呢，可能有些听众也会觉得是刚好而已哦。那又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诶，既然他都敢帮别人保管枪支的，然后去持枪杀害警察，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啊，怎么会说，诶，这个枪就不是郑信哲开的呢？哦，我相信有些人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啦。又或者是说，会觉得说，诶，这个郑信哲就是一个坏人嘛，他不值得来我们来怜悯哦。但我自己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哦，就是透过郑信哲案以及王幸福案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冤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不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一个价值。就冤案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被允许的，更何况是判决一个人死刑的冤案，这更是让人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一件事情哦。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司法会去误判一个人死刑，那我们司法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我是觉得很怀疑哦。连这个生死这么样重大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误判了，那我们司法的公信力到底在哪边？从我们以前的苏建和案到苏炳坤案，到近期的郑信哲案以及王幸福案哦，其实都是以这个主题下去来做围绕的，就是冤案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大家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接受，那另当别论了。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啊，反正他是坏人嘛，那这个被判个死刑也是刚好而已嘛，这个社会因此这个少了一个祸害。但是如果是以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就要去认定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坏人嘛？哦，是曾经有被入狱被判刑然后入狱服刑的吗？这样是被认定为是坏人吗？还是曾经有犯过法的人就是被认定为是坏人呢？所以这些人就是死不足惜。那犯过法，这个法的认定是什么？是闯红灯吗？超速？还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没有走斑马线呢？这是不是也是犯法？那到底大家认定的坏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只是因为大家认定的这个标准的坏人的话，那这些坏人他们的生命就不足以我们来重视吗？就是我在制作这一系列的案子的时候，我在思考的一个命题啦，那也提供给各位听众们了，就是这是我思考的一个方向。这些内容呢，通常我在节目里面是不会跟大家说的、哦、但是在听众时间这个算是 bonus 的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来提一提、哦、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如果大家呢对于冤案有什么更深刻的一些想法的话，也欢迎来留言，我们来互相讨论一下。那么 么这期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聊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除了免费的 Discord 群组之外， YouTube 也有开放订阅，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会从听众们推坑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